我们翻开创世纪的第六章，创世纪的第六章。那我们今天呢，还是这个系列，就是我们在讲福音的系列的最后一课。我们的名字呢叫洪水与方舟。那我们要把神最后在人身上的计划呢，要讲出来，也就是审判和终极的救赎。所以今天讲完呢，就神整个的救恩啊，就借着创世纪的这个故事啊，故事线，其实我们从第一章也刚讲到第六章啊，就讲完了。事实上呢，圣经里啊，神最重要的道理呢，它经常重复。你可以在一卷书里呢，就都能看得见。所以创世纪里呢，神最宝贵的道理呢，也都在里面了。那从造亚当开始啊，一直到第六章，第六章是什么呢？就是洪水要来了。我们一直在讲啊，神的救恩。我们上一次讲到生命的选择，那生命的选择呢，是神把生和死的两条路放在我们面前啊。圣经里总是出现两个的人啊，耶稣身边两个强盗，亚当生的两个儿子该隐和亚伯，对吗？那每一个人呢，他最终神给了他全然的自由意志，他可以选择啊，没有谁可以强迫他。但是当他选了以后呢，选择的结果就已经定了啊，所以叫生命的选择，而且这个选择呢是关乎自己的生命的啊。所以当我们讲到生命的选择的时候呢，重点是这个自由意志的选择，神虽然给了你，但是这个选择的重要性直接关乎我们自己的生命啊。所以到第六章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它重要了啊。我们知道呢，当亚当生了该隐，生了亚伯之后呢，人就开始在地上繁衍了。繁衍呢，就一代一代一代下去，一直到第十代。第十代呢，就是在第五章的最后，我们看创世纪第五章的最后，到28节啊，拉麦活到182岁，生了一个儿子，给他起名叫挪亚，说这个儿子必为我们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啊。这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啊。第十代叫挪亚。人的繁衍里呢，你可以想一想啊，会发生什么呢？罪人一定是罪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大啊。大到一个什么程度呢？我们今天先来看第六章啊，我们还在创世纪第六章，第六章的第五节啊，就是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，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，心中忧伤。耶和华说，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，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，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啊。这呢，我要解释几个事情。第一呢，就是地上的罪恶啊，会繁衍，就是罪也是活的，就它不是说呢那点量在那就不动了啊，随着一代一代的往下呢，你会发现它会越来越发展。这个我们不需要去看历史书，我们看自己就好了。我们会发现呢，我们自己身上的那些的问题哈，在下一代身上呢，它也一样存在。有的时候呢，还会比我们更明显。然后我们的很多问题也是从父母那边下来的啊。所以这样的一个现象啊，是我们自己的观察，对自己人生和身边朋友的观察呢，就能够足够证明了。那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，而且那个时候一代人很长，因为我们讲的时代哈，以为就是200年，其实是超过的。因为那个在挪亚洪水之前的人呢，经常一活就几百岁啊。大概的推测呢，是因为人在罪里哈，还罪的程度还没那么深，所以还没有到后果呢，到寿命呢像今天这么短啊。所以我们看第五章呢，这十代人呢几乎都是700-800岁、800-900岁的生命啊。那我们假设是1000年吧啊，假设1000年里，这些人最后做出来这些事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呢？神必须要再来了。我们看见呢，神用了一个词叫后悔啊，这个我要解释一下啊。第六章的第六节，耶和华后悔造人呢，这个后悔不是人的后悔，那人的后悔是一种情绪，就说早知道呢我不做这个事了。神的后悔是一个转向，是他不再用原来的方式 待人了。什么叫原来的方式呢？他一直在用话语来告诉该隐，告诉亚伯，对吗？他一直在用一代一代的话来告诉他们什么是对的，就像我们今天是一样的。这个叫恩典，这个叫警告。直到有一天神说我要开始用另外的方式了。我相信我们在做父母的呢，非常能理解这种模式。假设你在看孩子的时候，你在把孩子养大的时候，你会一开始他做错第一件事你就把他打一顿吗？你不会。你会怎么样？你会跟他讲，你会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就跟他讲，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再跟他讲，你会讲一遍，你会讲两遍，你会讲很多遍，直到有一天你说呢，我要给他一点教训，我要告诉他这个事情会有后果。所以我们要知道呢，神在地上啊带领我们也是一样的，终归有一天呢，地上所有因着罪而来的后果呢，神要再来有一个公义的审判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我刚刚跟这个弟兄在聊地上有没有公平呢，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地上没有公平，那神要不要公平呢？神要公平。那这两个怎么来协调呢？神会让一切呢在永恒里变得公平。神的公平不是在时间里当下立刻要显明出来的，神的公平是在时间里，最终他一定会让这事变得公平。那你说为什么不现在就变得公平呢？因为他现在就要公平，现在就要审判的话，没有给你时间悔改，对不对？大家想一想，是这个道理吗？就好比我刚才讲的教导孩子的过程中，你说你犯第一次我就要打你，那他没有，他干脆就没有机会我去知道你的话，我甚至没有机会说哎呀我这次错了，你能让我下一次我不犯吗？对吗？对不对？我以前经常跟人举的例子就是，我说有的时候我们会看见报纸啊，报纸会登一些极其糟糕的一些凶犯啊，那个凶犯可能做了一些人都义愤填膺的事情啊，觉得这种人那法律不惩罚他那就该死嘛。如果呢你突然意识到，你再读你发现这个凶犯是你儿子，你马上态度就变了，你会说他你会说他小时候不是这样的，你再给他一次机会，阿们。你想一想是不是这样？如果你在读的时候你不知道这个人是谁，你会说这个人就应该枪毙。读着读着一读到哎呀这个名字不是我儿子吗，你会说什么？哎，你会说等一等，他以前不是这样的，他一定是有一些什么原因的，找借口。对，你要再给他一点机会，下次我来跟他讲一讲，我再请个老师跟他讲一讲，我再把他带到教会去让他听一听道，总之你希望再给他一次机会。我们是罪人，我尚且知道给一个糟糕的儿子再给一次机会，更何况神呢？没错吧？再给一次机会可以是一年，也可以是一百年嘛，也可以是一千年嘛。因为我们没有忍耐，因为我们是罪人，神的忍耐大到一个地步，他就一直在忍耐，一直在等。这就是今天这个时代人在恩典里以为上帝永远不会来，没错吧？对不对？就好比你离开了家，你把家留给十个孩子，你告诉他们在家里要这么这么做，你把所有规矩都告诉他们，你一出门他们就开始打仗啊，就开始起飞啊，各种的糟糕的事开始做。你可以出门的五分钟后就回来，你也可以出门五个月后再回来，在这个过程中你盼望他们有一个终于醒过来了，说我不能这样，我要这样的话我爸回来怎么办，我怎么面对他。我想告诉大家，总有人会醒过来的，没错吧？我们在座的很多就醒过来了，没错吧？所以在这儿我们再讲一个时间来到最后的时候会发生什么。所以我们讲到生命的选择，当你做了选择的时候，你就说什么哎呀巴不得主现在就来，但是你看看你身边没有信的朋友亲人甚至是配偶， 你说主啊，稍微再等等，我儿子还没信呢，你现在来了他怎么办？神就是在这样的祷告里等等等等到今天。但是不是他会一直等下去呢？所以我们刚才读的话你就明白了，神会等到什么时候呢？神会等到地上所有人思想的都是恶的时候，神会等到没有人再愿意在生命的选择里选择他的时候，他就回来了。这个时候他就不是在用恩典来待人，不是在用忍耐和宽容来待人，他要怎么样？他要行公义了。这就叫后悔。后悔就是他要转一个方向，他从忍耐包容你这个方向转到什么？他要让公义得着一次性的彰显。所以我们今天看世界，你会发现呢，很多时候呢，基督徒会是一群还挺受委屈的人，对吗？就是神告诉你要忍耐，那别人打你这边脸，把这边脸给他，那边脸也给他，你说这太委屈了啊！抢你这件衣服，那件衣服给他，那这种委屈是在时间里的。这种委屈在时间里的好处呢，是让在忍耐的这个爱里看见这个爱的人有机会能醒过来，但这个不等于在永恒里这个委屈会一直是这样的。假设有个人啊，他觉得哎，你是基督徒，那好啊，那我就开始剥削你了啊，你要我干啥我让你干啥你就干啊，我打了你你还不还手啊，我觉得这个挺好的。那其实我不知道我在做什么，因为呢有一天神会把所有这些全部问我要回来，因为这个不是免费的，这个是有代价的。这个代价的是什么？这个代价是耶稣付的。所以神会有一天问我，那既然你已经看见了这个爱，你为什么不谦卑呢？如果你选择的就是去让一个一直忍耐包容你的基督徒吃亏，你就不想到有永恒的审判吗？所以我们今天并不只是在讲啊，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哎呀，神就是爱啊，我们一直在讲神就是爱的时候啊，我们要记得这个爱是包括永恒审判的，否则就不叫爱了啊。所以我们今天要把一种的观点在救恩里啊，一定要提醒出来，一定要推出去，就叫普救论。什么叫普救论呢？就是无论你信不信你都得救，因为神就是爱。不是这样的，神最终是要来审判全地的，那一切不信的，那一切没有得着救恩，没有得着耶稣赦罪恩典的，我们今天在挪亚的故事里就能看见结局是怎么样的啊，这是个预表哈，它只是当时在地上发生的事，但是在永恒里性质是一样的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下看，我们来看创世纪第六章的第十一节。世界在神面前败坏，地上满了强暴，神观看世界，见是败坏了，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。神就对挪亚说，凡有血气的人，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，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，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。讲得非常清楚，我们不能用其他任何的方式来解释这个话，这个话的意思就是它的原意，人罪大到满了，所以神来审判灭罪人以及审判全地，因为全地都在人的管制之下，对吗？人是这个地上的王嘛，对不对？动物什么都是在人治理之下的，所以所有的在人及以下的神一次性要审判。但是呢，为什么我们标题今天的标题叫洪水和方舟呢？叫方舟和洪水。神审判来临的时候，他同时预备的救恩也在这里，对吗？所以方舟也经历了洪水，只是它没沉下去。所以洪水给到了每一个人，在方舟里的人活了，不在方舟里的人死了，但每个人都经历了洪水。阿们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第六章的第十三节。 啊，第十四节，他说你要用鸽斐木造一只方舟，分一间一间的造，里外抹上松香。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，要长300肘，宽50肘，高30肘。好，底下是都是方舟的内容哈，我们就先不管了。十七节，看哪，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，毁灭天下。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，无一不死。我却要与你立约，你同你的妻与儿妇、儿子、儿妇都要进入方舟。好，这里呢，我们看注意到几个事实。第一呢，所有方舟以外的，用了一个词叫无一不死。十七节，无一不死的意思是，除非躲在神的救恩里的，普天之下没有别的救法，没错吧？什么叫无一不死？我可不可以说，方舟我没有，我抱根木头，可不可以？我可以抱根木头，我可以抱一天，但我不能抱一年。因为呢，洪水泛滥在地上啊，从开始有一直到水全部退去的将近一年，我漂在水上，我吃什么？我一年里靠太阳光合作用我就活下去了吗？我有没有别的办法在这几百天里我不在方舟里能活下去？有没有？没有。这就无一不死的意思。所以现在我们知道方舟代表谁啊？代表耶稣，对不对？洪水代表什么？代表永恒的审判。所以创世纪就是一个图像，他在把永恒的事全部演给你看了，他演给你看了，他就告诉你未来会发生什么。现在我告诉你就是个样子，然后你怎么能够避免永恒的审判？只有一个方式，你躲到基督里去。你怎么能躲过洪水啊？只有一个方式，你躲到方舟里去，对吧？好，这是第一个我们看见的无一不死。第二我们看见的呢，就这个方舟极大啊，第六章的第十四、十五节和十六节，对吧？十六节说有上中下三层啊，这个一肘是多少？一肘差不多是半米，长150米，宽25米，高15米。15米是什么概念？15米差不多3米一层的话，得5层楼啊，对吧？就这么高一个地儿。所以这就意味着呢，方舟啊，那个时代的人如果愿意的话，那个时代没有多少人啊，愿意的话呢，他都能住进去。那我想问大家啊，今天是不是有人会跟神说，主啊，我想信，但是耶稣那边还有地方吗？你可不可以这么问？你可以这么问，但是神会怎么回答你？他说地方多的是，你来就好了，是不是一个道理啊？我想问大家啊，神，大家熟悉这个故事的都知道，最后进去了哪些人？就进去了挪亚一家8个人，对不对？啊，挪亚一家8个人进去了。但是他们造这艘船造那么大，是不是浪费啊？是浪费啊。那为什么要造这么大？为什么造那么大？因为神巴不得每个人都进去，对不对？神巴不得造方舟的过程中每个人都听说了，都知道，都做了决定。所以造方舟造了多少年呢？怎么着得100年啊？你觉得100年里哈，所有的人啊，那个时代其实就一家人嘛，亚当夏娃一家生出来这些人啊，我估计在那个时代，虽然没有报纸，但是100年之内这件事应该是传遍天下了吧，每个人都听说啊。有一叫挪亚的傻子，他在干嘛？他在造艘船，船多大呢？大得不得了。他说什么会有洪水，然后别人嘲笑，什么洪水？雨都没下过，没有下过，那个时代的水，那个是它的雾气蒸腾上来的啊，也没有见过洪水，就也没有看见雨，反正呢，总之人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，反正就看见呢他在造艘船啊。今天我觉得在座的人啊，得救的呢，在世人眼里都是这样，别人说，哎，这个人为什么信主啊？啊，他说以后会审判，是什么审判？谁见过？没见过。你去过地狱吗？没去过啊。你去过？你也没去过。一样的道理啊。如果你相信，就是眼睛看见了你就相信，那你看见的这艘船100年都没用上， 啊，我假设啊，假设呢，我是挪亚的邻居，我看挪亚开始造船，啊，造的第一个星期呢，我就会问他啊，我说你在干嘛？我说在造船，他一定会讲嘛，对不对？我说你为什么造船？干什么用的？他就会说，啊，神要审判全地，啊，无一不死，最后在船里的就都得救了。然后我就会问他，我说我有地方吗？他地方大得很，三层，哇，对，100多米长，你随便来。然后呢，我就开始嘲笑他。然后呢，如果我再谦卑一点啊，我说是吗？我再看看。然后我等了3年，我就又问挪亚，我说洪水呢？他还后面会来的。然后我等了30年，我说洪水呢？挪亚说会来的。然后我就开始教育孩子，我说人傻不能傻成这样，是吧？是不是这样啊？我们的基督徒也是这样的，别人也会教育孩子，你人傻，不要傻成像基督徒那样。什么审判？到今天没来，几千年过去了都没来。一个道理，什么叫信心？信心就是在造船的时候你愿意进去。好，我们再往下看啊，我们来看第7章，我们跳到第7章啊。第7章的第1节啊，耶和华对挪亚说啊，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，因为在这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。凡洁净的畜类你要带7公7母，不洁净的畜类你要带1公1母啊。第4节啊，因为再过7天我要降雨在地上40昼夜，我要把我所造的各种活物都从地上除灭啊。挪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。第6节，当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，挪亚整600岁，挪亚就同他的妻子儿子儿妇都进入方舟躲避洪水，洁净的和不洁净的畜类飞鸟并地上一切昆虫啊都去了。到第10节，注意，过了那7天洪水泛滥在地上。好的，大概是这么一个时间顺序，船造了100多年，造好了，然后呢，神告诉挪亚，审判要来了，你要做一件什么事呢？你呢，先进船里。注意，动物不是挪亚抓进去的，动物是神带进去的，是自己到挪亚那里去的啊。挪亚不是动物园园长啊，挪亚不负责抓动物，是动物一对一对的，上帝就带来了。然后呢，这还不算，他们进去了以后呢，7天以后洪水才来，雨才下下来。好，现在呢，假设我是挪亚的邻居，我看见挪亚的一家呢搬家了啊，进船了，我想这是不是来了哈？然后更令人吃惊的是，什么大象啊、猴子啊、什么鸟啊，都是一对一对的就来了啊，这都没抓的就一来了。好，我想问大家，这是不是神迹啊？是神迹啊，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真的。我在想，会不会洪水就来了？我可能回去就跟家里人商量啊，这我得进去。家里人说等等看，等了1天、2天、3天、6天，我会开始嘲笑挪亚，这傻子待在里面啥也没发生。所以我想告诉大家，一切它都不是我认为我的时间表，我认为公义现在来就应该来，我认为审判是在什么时候临到全地就什么时候临到全地。在这里第7天之后，如果我还想进去，来得及吗？我们再来看哈，第7章的第16节，凡有血肉进入方舟的都是有公有母，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，耶和华就把他关在方舟里头。好，是谁在背后把门关上的？神。哦，那就有意思了，就说明呢，挪亚啊，他不能从里面给你开门。比方说呢，我们在座有很多是自己信了以后，你亲人还没信啊。如果今天神就现在来了，你在天上已经能看见耶稣了，你赶紧说，我开开门，我儿子还没来呢，你开不了门。这就意味着审判来临的时候，神就把救恩的门给关了。我再说一遍， 审判来临的时候，救恩的门同时就关了。为什么要这样？因为洪水都来了，方舟门还开着，这还叫方舟吗？不船不沉了吗？对不对？那恩门什么时候，方舟门什么时候关的？一定是水都没起来的时候就关了吗？对不对？你先想一下顺序。我们在座的很多坐过船的，船一定要什么时候把门关上啊？起航之前就得把门关上嘛，然后再进到水里去，对不对？那你起航之前水都还没来，那你就坐在那跟神说，你显个审判给我看看。神说你先进来，那你说你先把审判显给我看，那到底你到底该你该怎么办？你现在能明白了，因为神说我真把审判显出来就来不及了，因为洪水来了还怎么关门呢？所以恩门关闭的同时洪水就来了，耶稣基督恩门关闭的同时审判就来临了。所以假设现在就是主要审判全地的时候，当你在天上看见耶稣和众天君骑着马来审判全地的时候，你说我要信了就晚了，没错吧？是一个道理。所以在这儿我们看见什么叫做洪水，什么叫方舟呢？洪水就是神最终要显明终极的公义，他不能让人所有的罪无代价的就这么算了。什么叫方舟呢？神盼望每一个人都得救，因为他愿意为人付罪的代价。所以在那一天洪水来了以后，方舟也在水里， right? 洪水也冲击了方舟，只是呢，躲在方舟里的人活了。所以我想告诉大家，我们的罪不是没付代价，而是这个代价放在谁的身上？审判放在了耶稣身上，对吗？然后你躲在耶稣里，你就活了，是不是一个样子？挪亚躲在方舟里，挪亚活了；我躲在基督里，我活了。但是审判临到了方舟，审判也临到了基督。所以当耶和华把船门关上的时候，就再没有人能够得脱离了。那我们今天在等什么呢？我们来读一段彼得后书，新约的彼得后书。新约的彼得后书，后书的三章，新约彼得后书三章，新约彼得后书三章第八节啊，我们先看，我们先往前看一看啊，先看第二节哈。第三节，彼得后书三章三节，他说：第一要紧的，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，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，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？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，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乃是一样，他们故意忘记，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，从水而出，即水而成了地，因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，就消灭了。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，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，用火焚烧。这段话在讲什么呢？他在讲几个信息。第一呢，第三节说的，就到最后的日子呢，地上的人会有很多讥诮，讥诮就是讽刺。讽刺什么呢？你不是一直说审判吗？在哪呢？几千年过去了也没看见呢，就这个话。所以他说好讽刺的人呢，他不明白一个什么道理，就他的逻辑就是这个天地都还在啊，几千年过去都还在啊，但他不知道这个是神的命存留到什么时候呢？到第七节，审判的日子用火焚烧，挪亚的日子是用水的，到最后神再来的日子就是用火了。因为水预表什么？洗，是洗干净外面，火预表呢洗就洗里面了。 因为你杂质得要靠火来炼出来，你洗盘子只能洗盘子外面，盘子里面的杂质是洗不干净的。所以神在告诉我们呢，当他再来的时候，他要炼尽人心的时候，那样的审判可比挪亚世代要更加的，对，更加的严肃。但是呢，他的心是怎么样的呢？他和挪亚时代的心是不变的，他还是盼望人得救。第三章还是在彼得后书三章八节，他说：亲爱的弟兄们呢，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，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，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。有人以为他是单言，其实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你们，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，什么意思啊？大家想一想，我们今天在地上过了一千年，你觉得日子好长了，其实在主那呢，就好像过了一天一样。那有的圣经学者是这么看的，我觉得可能性也挺大的。就是神造亚当到今天差不多多少年呢？大家想一想，差不多六千年，就到现在为止。就是耶稣受难复活到现在差不多两千年，从亚当到耶稣差不多四千年。所以亚当被造的时候差不多就是公元前四千年左右的时间。然后呢，如果主看千年如一日啊，那就是六天过去了，是吧？啊，是不是六天过去了？然后呢，耶稣在圣经里预言最后会有个千禧年，千禧年就是一千年安息的日子，正好也是一千年。如果千年如一日的话呢，那就是第七天，第七天就是什么？就是安息日嘛，是不是？神造万物哪一天休息的？第七天休息的。你觉得我们现在离主再来还很久吗？那你觉得我们应该选哪一个呢？是那些好讥诮的人这种选择呢，还是彼得所劝我们的主看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？我们好好想一想，在神那里其实他巴不得我们现在就得救了，不要再单言了，不要再单言了。对，因为他没有来是宽容我们，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所以我们今天要记得一个点，我们一定不能说有一个人最后下了地狱是因为神没有拣选他，是因为他自己不要神，因为神说了他愿万人得救，对吗？他不愿一人沉沦，对不对？他愿人人都悔改，对吗？人人包括谁？人人包括所有人，对吗？所有人就意味着你不能说这当中有谁神不想他得救，神不拣选他，没有。如果可以，神巴不得今天每一个人都得救了。好，我们刚才讲到方舟很大，对吧？每个人都能进去。那你觉得耶稣他为谁付了罪的代价？所有人，对吗？那耶稣也会知道犹大的最后一定不会要他，耶稣也知道希特勒最终一定是会下地狱的，那他有没有给犹大和希特勒付代价？我觉得大家都不是特别的肯定啊，这说明我们对神的恩典认识的不够充分啊。我们来看一下约翰一书啊，我们再往后翻一点，彼得后书下一卷书就是约翰一书，你往彼得后书第三章往后再翻一页就是约翰一书。约翰一书的二章的第二节，他也就是耶稣啊，我们看上下文就知道这就是耶稣。二章二节他说，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耶稣为我们的罪献了祭，不但是为我们的罪，也是为谁？普天下人的罪。普天下的人包不包括犹大呀？包括的啊，也包括希特勒的啊，对，包括所有人啊，包括所有人。那现在问题来了，那既然他都知道，为什么还替他付代价？他都知道犹大不会信，为什么要替犹大付代价？那好比你造八个人坐的船和造所有人坐的船需要的时间不一样啊，你付的代价也不一样啊，对不对？ 那八个人坐的船那代价小多了，是不是？那耶稣如果在十字架上为信他的人付代价，他少吃多少苦啊？你想过没有？他少吃多少苦？但如果他只为信他的人付了代价，不信的人会说，你一开始就没想救我吗？阿们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没得救，就是你不为我付代价，我怎么得救呢？耶稣怎么做的？我每个人我都救，我每个人都付代价，我愿意你每个人都信。所以今天我问大家，谁神拣选了谁呀？神拣选了一切信他的。所以神的拣选是个方式，不是到你这个人。到你这个人，你就会觉得有的人他选了，有的人他遗弃了，他怎么可能愿意遗弃任何人？但问题是，他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神选了谁呀？叫什么？一切信他的。神就拣选了一切信他的。神怎么拣选的？你只要问你自己，你信他吗？你信他就是他拣选的。所以神的拣选你不要问他，你问你自己就对了。阿们。因为神已经把方舟放在那儿，你信挪亚吗？神选了一切信挪亚以及他所传的神的话的人，对吗？神选了今天地上一切相信耶稣基督做自己救主的人，你要吗？那对于不要的怎么办呢？彼得后书，我们还回到彼得后书，彼得后书三章第十节，他说，但主的日子要像贼一样来到，那日天必有大有响声废去，有行智的都要被烈火消化，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。我真的很不愿意去讲永恒的审判，但是作为工人呢，我总是得讲，因为这是真理。永恒的审判是一个人在所有的选择里你最不要去选的，因为火虫是不死的，火是不灭的，因为我们受造就是灵，灵是不灭的，就意味着呢，你会在一个永火的地方一直烧，一直烧，一直烧，只烧到永永远远。我们为什么要拒绝神的恩典呢？我们为什么要去拥抱这永恒的审判呢？我们得是要怎样的一个骄傲才会做这样的选择呢？我们再讲回方舟，假设我说假设我是挪亚的邻居，我呢对挪亚半信半疑，但是我决定采取一个最低程度的谦卑。我这个谦卑是什么呢？反正挪亚到方舟里也有吃的嘛，我就跟进去住几天不行吗？是不是？那洪水来不来，我住着住着不就知道了吗？是吧？对不对？你觉得挪亚的方舟，他们一家在里面快一年了，他吃什么？他早就预备好了嘛，对不对？那我进去要带吃的吗？不用带的。那我问你，今天你在基督里你要带什么？你啥都不用带，你能带什么？你什么带不了，你可以带，你带心，你信他，对不对？挪亚方舟也是这样的，你带什么来？你什么没带，你信他，你跟他待在一起，七天以后雨下下来，你还会嘲笑他吗？所以我想告诉大家，作为一个人要得救，有一个最小的信心，这个信心呢，就是你没有什么可输的，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信心，你没有任何成本的信心，你的成本就是你一点点的骄傲。这个骄傲就是我死都不进那艘船，对吧？你进那艘船，你没有损失任何东西。你今天进到基督里，你损失什么了？你来告诉我，不进基督的人，地上不死的吗？你进了基督，你死得更快一点吗？没有吧？那你损失了什么？一点面子，对谁的面子？对神的面子，仅此而已，对吗？ 这个面子其实一点不值钱的。我要是挪亚的邻居，我住到方舟里去住了几天，就损失了什么？可能其他邻居会笑话我，是吧？对对，就是我一点没损失，我也可以吃，我也可以喝，对吗？我也在里面，我该干啥我干啥。但是水来了呢？如果水来了呢？我就想问一切不相信的，如果你眼睛一闭，发现你没有结束，你只是换了一个方式存在呢？你觉得这样的意外你能承受吗？我们想一想，我们想一想，我的生命我自己都不负责，我还指望谁呢？所以到最后，我想鼓励每一个听见这消息的人，就为了自己的永恒的生命做一个选择，说主啊，我今天就进到基督里去，我今天就进去，我做一个祷告我就进去了吗？我知道我是个罪人，求你赦免我的罪。你为什么不在基督里等到离开这地呢？为什么一定要在自己的骄傲里等到离开这地呢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要感谢赞美您啊！没有什么比您的救恩更宝贵的，也求您使我们放下我的骄傲，求您使我们真的接受耶稣预备好的救恩。我为什么不把这白白的恩典，这没有任何我需要拿什么东西去换的恩典接到自己心里呢？也求您使每一个听见的都能得救，祷告奉主耶稣的名字，阿门。